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大家主日平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兰。
啊，我是随风神父。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问问神父栏目。又是一个主日啊，大家肯定要去参与弥撒。很多人呢会因为平时没有时间，所以都选择主日这天去办告解。之前我看到过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他就说如果神父没有时间听告解了，要赶着去上台做弥撒，然后剩下没有办告解的人，就可不可以就是痛悔一下，念个悔罪经，这样可以先领圣体之后再补办告解吗？神父
啊，是这样的，其实在我们的后台里边其中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集体办告解啊？还有呢，就是说我不办告解是不是只发痛悔，是不是可以领受圣体？
对，
我在后台里边已经回答了这两位听众。其实我们这要看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状态了，因为我们不是说每一次我有了大罪才去告解，而是说当我感觉我需要的，我有了罪过，我去办告解。所以办告解的人的情况不一样。如果说你明明知道自己有大罪，在这个时候呢，你只有痛悔，那么是不够的，你是没有办法就是说要领受圣体的啊。但是说如果你发觉你自己只有小罪了啊，那你发痛悔啊，那么借着你的痛悔呢，天主是可以赦罪，所以你是可以领受圣体的。因为在弥撒里边，教会也特别准备了悔罪的礼仪，来准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其实这是我们大家需要去做一个分别的。你有大罪，你自己只发痛悔是不够的，你还需要借助告解圣事，那么来赦免自己的罪过，这是需要的。所以这是他们的分别。
咱没有办法的时候，哎，有小罪发个痛悔，但是还是要去办告解。啊，我们今天的听众问题呢，其实也是关于办告解的。这个问题还挺困扰这位听众的。然后他的问题是这么问的，他说：“神父您好，我有一个非常困扰我生活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想不通。我知道真心悔改去办妥当告解，天主赦罪。但有个问题我想不明白。这是一个关于天主教要理上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怎么知道定改是真的是假的？”要理上的回答是，若是将人地事物引我犯罪的缘由一概断绝离开，这就是真定改的凭据，不然就是假定改。这位听众呢，对这个回答就是有一些疑问，所以他举了很多例子，我只念其中的一个例子。他举的这个例子是这样的，比如同性恋或有恋童癖倾向的人去公共卫生间上厕所，或去大众洗澡堂洗澡，这些地方对这个人有诱惑，甚至他还在这些地方犯过大罪，但那个人真心悔改办完妥当告解后，这些地方他还去，也不躲避去的机会，但他也不再想犯那样的罪，但他还是去了那些地方，而且不尽力不去那些没有隐私的公共厕所，这种情况天主赦免他所有的大罪吗？如果天主不赦罪，是不是那个人以后必须立定志向，以后一辈子都不去大众澡堂，并尽力不去没隐私或有点诱惑的公共厕所，是不是这样天主才赦免他所有的罪过？因为没有真定改，就没有真痛悔。定改是假的话，痛悔也是假的，假的痛悔，罪不得赦免，特别是所有大罪不得赦免。恳请神父给予我解答，这个问题困扰我很多年了，神父求你帮助我，谢谢您。他可能就是，哎，如果我办了告解，然后这个要理问答上要我避免去那些引我犯罪的地方，但是我还是去了，哎，天主会不会赦罪？是不是我立志不去这些地方，天主才赦罪？神父帮忙我们这位听众来解答一下这个疑问。
啊，其实看到这位听众这么大一段的留言啊，刚刚木兰没有念完，其实在里边还有好几个例子。 不过再多的例子呢，它的一个核心问题呢，其实在问告诫以后怎么才算是真的定改。过去呢，我们在告诫的时候呢，就是非常强调的就是定改。这个呢，也让很多的人呢，就产生了一种错觉，就是只要我办了告诫之后呢，我就会成为另外的一个人。如果我没有成为另外的一个人的话，那我就是告诫的不妥当，或者说我没有了真痛悔。其实这样的一种想法或者是一种认为呢，是不正确的。的确呢，在我们生活里边有这些情况的发生，就是办了一次告诫，这个人完全的有了一个转变。但是我们更多的经验是什么？我们更多的经验就是我们告诫了，可是呢，我们还会重犯我们过去所犯的这些罪过。我相信这是大部分教友的一个生活里边的一个经验。那么这个经验就意味着我们没有妥当的去办告诫吗？其实不是的啊，这就是我们把告诫圣事就是说魔术化，或者是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法律化。那么这样的一个误区呢，导致了我们现在对于告诫圣事呢，其实有很多的惧怕心理。因为觉得我没有定改，或者说我没有痛悔，所以呢，我的告诫圣事都是不妥当的，我以后领的圣体呢也是不妥当的。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就真的误解了耶稣基督建立圣事的这样的一个目的。耶稣建立圣事是为了帮助我们，而不是说给我们更多的枷锁。这是耶稣在福音里边一再在强调的一个观点。所以告诫圣事的核心是在彰显天主的慈悲以及天主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拯救，而不是说告诫圣事是为了给我们定罪，让我们更多的知道自己是一个不堪的人，我们犯了多少的罪过。这是我们要了解清楚的。面对这一个听众的一个问题呢，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我想就是从几个方面来谈一谈，来帮忙大家更好的去做一些了解了啊。第一个呢，就是关于定改和诱惑。我们说呢，定改呢是告诫圣事里边对一个领受者的一个要求，也就是说我们办告诫一定要有痛悔和定改，如果没有的话，那么领受告诫者呢，你是不妥当的。但是我们在这里要注意，就是不是说定改了我们就没有了欲望和诱惑。也就是说，当我们办了告诫之后呢，我们不是说在生活里边就不会有了欲望，就不会有诱惑。当我们面对某一个不良的习惯，下定决心要立志改正呢，我们仍然会出现的就是我们的欲望和诱惑。我们有没有悔改呢？关键的是要看我们是在寻找诱惑，还是在躲避诱惑，是主动的战胜诱惑，还是说顺从诱惑，这是这个问题的一个关键。那么这位听众呢，他提到了说，如果说自己是一个同性恋者的话，因为工作的需要可能会面临诱惑，如果这样的话要不要改变工作，或者说他还继续自己的工作的话，是不是没有真的定改。其实这个我们就需要去分开来看了啊。如果是你的工作的话，你继续不能够说你没有定改，因为这是你的工作嘛。定改不是说你要一定要离开你的工作，因为工作是正当的。但是定改要求你的是什么？定改要求你的是要躲避诱惑，就是你尽量不要去寻找诱惑。躲避诱惑的意思是不要尽量的去寻找诱惑。我们很多时候有的人去寻找诱惑，寻找刺激，寻找自己欲望的满足，所以这是他们的区别。当然我们也要特别清楚的就是，这个问题的一个本质在于我们每一个人定改之后能不能够勉励自己远离那一些引我们犯罪的 无论是人，无论是事物，或者是场地。我们也知道呢，就是一个人犯罪呢，他最核心的是来自于自己的欲望，还有自己所遇到的这份诱惑。这个同性恋者他有很多来自于同性的诱惑，那么一个异性恋者呢，同样呢，他也有很多来自于异性的诱惑。有的人就说，哎，每当他看到一些异性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冲动。那么他是不是在犯罪呢？这是一个本能的一个反应。在这里呢，这是一个诱惑，这是我们的一个欲望。不是说有欲望有诱惑就是罪，而是说我们顺从了欲望，我们顺从了诱惑才会是罪。当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时时刻刻都会有诱惑。如果按这位听众的这个意思去继续往下推论的话，那就是一个人只有自己在一个地方，那才能够保证自己好像这些场所呢，引自己犯罪的这些可能才能够躲避。但是我们人是没有办法的。另外一个就是非常关键和核心的诱惑，其实不是来自于外在，诱惑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心，是来自于我们的欲望，我们的贪欲，这一些导致了我们的诱惑。所以我们不是说，哎，你在大街上碰到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是诱惑你，而是说你内心里边的欲望诱惑了你。雅各伯宗徒在他的书信里边其实说得非常清楚，不是别人在诱惑我们，是我们的欲望在诱惑我们每一个人。所以这是我们要搞清楚的一点啊。因此呢，我们的重点要注意，就是不是说我们是生活的中心，而是说天主是我们生活的中心。当我们只关注自己的时候，你比如我只关注自己行为的改变，而忽略了我怎么样去信靠天主，让天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为王做主，或者说去引导我们的话，那我们的生活的重点呢，就会有所偏差。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清楚的就是，罪过的赦免不是我们自己努力的一个结果，而是天主主动给予我们的一份恩赐，是在这里呢。同样我们也需要去看呢，就是刚刚这位听众提到的定改跟痛悔。过去药历本上的确把定改跟痛悔呢放在了一起，告诉大家没有真心痛悔就不会有真的定改，没有真心定改呢也不算是真心的痛悔。的确一个人的悔改和他外在的行为的改变是息息相关的，痛悔和定改呢真的是连在一起。可是在这里呢，我们很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只有我完全的改变了，我才是真的痛悔了。其实不是这样的。痛悔呢，不是说我真的痛悔了，我就完全改变了，而是说我痛悔了，一定会有改变。这是重点，是在这里。也就是说，我痛悔了，但是呢，我可能呢，不会一下子完全的做一个改变，但是我是真的痛悔了。那么痛悔的表现呢，就是你外在的努力和改变。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它真实的关系。因为我们人呢，常常在一个进展和退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也就是我哎往前走了一段时间，但是呢到了某一个时段呢，哎我又退回来了，哎这是我们经常会发生的。那么我们关键是在于什么呢？是关键于我们在不断的努力在变。至于说我有没有完全的变，那是另外的一回事了。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真心痛悔和真心定改他们真正的关系是在这里。在这里呢，我们就需要呢提到一个现代伦理神学特别关注的一个名词，叫基本抉择。当然基本抉择跟个别抉择呢是连在一起的，也就是基本抉择影响我们生活当中的个别抉择，同样呢个别抉择呢也影响我们的基本抉择，但是基本抉择呢指导我们生活当中的个别的抉择。那么什么是基本抉择呢？ 神学词典呢，对于它有一个解释，它指的呢，就是一个人自由地做出关乎他的全部存在的决定，即在爱自己和爱天主之间的一个自由的决定。这个决定呢，牵涉到一个人的全部的自我意向，意即牵涉到个人存在的深处，而超越了形式的意识。换句话说呢，就是当人面临某种抉择，而他的选择呢，会使他成为什么样的人时，这样的决定呢，乃是基本抉择。它来自个人的人格的深处，它也表现、界定，甚至塑造了他的人格和全部的道德使命。这就是在基本伦理里边一定会提到的一个名词，叫基本抉择。其实它在于提醒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悔改呢，其实在于我们基本抉择上的这种不断的去做的调整，同时呢，也是我们个别的抉择的一个调整。那么如果我们基本抉择我们是归向了天主，那也就意味着我们真正的悔改了，我们已经悔改了。但是在生活当中的一些个别的抉择呢，可能呢我们又呢远离了天主，但是呢我们并没有说偏离天主，就是说我们的基本抉择却没有偏离天主。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仍然需要悔改，但是呢我们的这种改变呢就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现在的悔改，还有呢我们所说的定改跟痛悔之间，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份关系，就是我们一定要把我们最终的一个目标我们知道了，这是我们现在特别需要去了解的啊。当然呢，最后呢，我也特别想跟大家去提一下告解圣事的它的真正的一些意义了啊。因为我们正是因为对于告解圣事的一些误解，才导致了我们现在对于一些名词呢，或者对于一些事物呢，我们局限在一个法律化的或者是魔术化的这样的一个误区。让我们继续回到福音，看一看究竟耶稣怎么样教导了我们每一个人。我非常喜欢教宗方济各呢，他对于告解圣事的一些讲解。他在一次博多禄大殿主持忏悔礼仪的时候呢，他对当时所有参礼者有一个讲解，关于告解圣事。当时呢，选读的福音是范坚银的《罪妇》。那么教宗在讲到的时候呢，就反复的强调了两个词语，一个是慈悲，一个是不幸。教宗说呢，和好圣事是救恩的相遇，我们在其中呢遇见那位认识我们、怜爱我们、使我们得享自由的天主，我们明白自己在天主的眼中珍贵无比，从而有勇气重新振作。其实当时所选读的福音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所熟悉的，那么就是经师和法利赛人将犯奸淫的妇女带到耶稣跟前，准备要按照法律用石头砸死这一个犯奸淫的妇女。但是呢，当他们去问耶稣，耶稣告诉他们，你们谁没有罪就向他投石头吧。群众呢最后一哄而散，没有人向他投出石头，这个妇人没有被定罪，而唯有耶稣站在了他的面前。这是福音所给我们讲述的。而教宗解释这个景象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耶稣留在那里，因为他眼中珍贵的对象也留在那里。那一名妇人，那个人，教宗在这里呢指出的就是最重要的，就是那一个人他留在了那里。天主看重的是这个人，对于他来说呢，罪人先于罪过。你我我们每个人在天主的心中占优先的地位，他是先于我们的错误、规矩、判断和我们的跌倒，我们人是最重要的。所以这是告解圣事最核心的一些东西，我们是需要去了解的。因此教宗说，让我们恳求恩宠，好能拥有耶稣 那样的目光。和好盛世乃是从不幸进入慈悲，就像这个妇人一样，她当时是不幸的，被别人抓到的，她把她自己所有的不堪展露在所有人的面前，这是非常丢人的一件事情，为人来讲是非常不幸的。但是呢，这样的一个不幸呢，让她又进入到了天主的慈悲，是天主在她的心头上呢，不断的在书写，书写什么呢？书写天主的慈悲。我们每一次都能在其中发现自己在天主的眼中何其宝贵，他是天父，他爱我们胜过我们爱自己，所以这是我们在和好盛世里边特别是需要去关注的。基督徒在圣喜盛世中因着宽恕而获得了重生，那么在和好盛世中他也因为宽恕而获得了重生。在这里有一段话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大家记得，天主的宽恕不是复制品，不会在每一次的告解过程中一模一样的复制，而是通过思夺领受罪过的赦免，始终是一个全新独一无二无法复制的经验。所以这是教宗特别提醒我们。有人可能会质问呢，告解没有用，我老是犯同样的错误。教宗为此指出，但上主认识我们，他知道内心奋斗的艰辛，晓得我们软弱，容易跌倒，总是重复犯错。他同时也建议我们勤于行善，时常恳求慈悲，他将鼓励我们再造我们，因此我们要从和好盛世出发，恢复这盛世在生活和牧灵工作中应有的地位。觉得这一段话呢是非常美妙的，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记得的。天主了解我们，他懂得我们的软弱，不是我们有软弱天主就不会宽恕我们，而是说我们有没有向天主的那一颗心，我们能不能够走进他。所以这是和好盛世的重点。所以也让我们呢在自己的内心反复的去思考天主对于我们的那份慈爱，而不要陷入在法律和魔术化的告解盛世的理解当中。所以这是在这里提醒大家的，愿我们每一个人呢要了解的和好盛世，它的核心是天主的慈爱，而非我们所告明的那一些罪过。这是教宗特别提醒我们的，在这里呢也想提醒大家，也愿意我们这样的一个分享呢能够帮助这位听众面对告解之后什么算真正悔改的这个问题能够有进一步的了解。谢谢大家，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好，谢谢神父的分享，希望借着今天神父的分享能让我们听到这个节目的我们的听众能够真正认识定改和痛悔，也使我们真正的认识到告解盛世的意义。因为我们人是真的是很软弱的，我们会不断的跌倒，但是天主借着这个告解盛世来不断的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在他的爱内去重新振作。虽然我们不能利用天主的爱去觉得哎，天主会无限的去宽恕我，所以我为所欲为，但是我们真的要怀着一颗悔改的心去到天主那里和他去和好，这才是天主给我们建立这个盛世的一个意义。他不是用一个法律来控制我们，他是想让我们在这份在他给我们订立的这个告解盛世这份慈爱里去获得更大的自由，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他那里成为一个全新的人。再次谢谢神父的分享。我们听了今天的问题和神父的分享之后，你有什么想法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可以在我们节目下方的留言区留言给我们，或者您在生活和信仰上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也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会选取一些问题在今后的节目当中由神父为大家做出分享。如果你喜欢我们这个节目的话呢，请在节目的下方点个赞或者再看，如果觉得我们这个节目给您带来了益处，也邀请您帮忙把我们的节目分享出去，使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并且受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再见。